大家好，我是石涛。在昨天的下午传出个消息，几家媒体都登了，说在星期二的下午呢，彭斯在跟印第安纳州的十几个共和党的高层，印第安纳州它主要是一个类似保守派的一个研究机构，也就是一种理论上的东西，他们开会去讨论有关共和党的未来。原因就是彭斯自己是共和党当中保守派当中的据说比较有名的理论家，也就这么解释了。因为有人把他称为这个了那个了，很显然他在保守派的思想当中想法跟理论当中呢有着他自己的认识。至于他的行为如何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也他的认识就是一回事，现在看问题都得你只能这么看。其实就表现出，我以为是表现出真正的传统跟保守派的溃败啊，溃败。这种溃败的，如果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但我觉得类似了。美国社会在以信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美国国家，在人们进入教堂啊，几代人进入教堂的过程中，一直溃败到今天的无神论占据主导的一个过程。类似，有人说，那你天天在教堂，他怎么会溃败成这样？这就是人堕落的过程。我以为是人堕落的过程，所以我以为在彭斯身上就有这么一份，在宗教的理论家本身传统的这种学者的本身溃败的过程。他是传统的学者，不是信仰者，这是两回事的，完全就是两回事。他在开会的时候，他就表白他跟川普之间呢，经常保持固定的联系。我这话都别扭，经常保持固定的联系，这肯定是别扭。但他就这么说的，讲这话的人是在昨天印第安纳州的这个研究机构的主席跟华盛顿观察者报的记者直接讲了，他在现场，所以你就不好说那人家是当事人听者之一了，对不对？你不能说这是假的，但你听起来也又有点别扭，我眼睛听起来别扭。他说呢，他跟川普一直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哎，这是彭斯说的，非常紧密的关系。在1月20号之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那他为与川普共同走过的四年呢，感到非常的骄傲，是他一生中辉煌的四年。当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川普没出声，川普没出声。川普不出声的原因理由呢，跟他在社交媒体消失的概念，我觉得是有关系啊，是有关系。那同时间，川普代表川普团队的人向 Facebook 提出了申请，要求恢复川普的在 Facebook 上的账号。在 Facebook 有一个监察委员会，那个监察委员会是17个人组成，是丹麦的，这17个人包括原来的政客、政治家，包括自由派的学者，也包括一些记者。那现在的主席是丹麦的原来的总理，原来的总理施密特。那施密特跟这个媒体证明，他们确实收到了一个人的申请，他没指示谁，但他也不否认就是来自于川普总统。那川普在大概一个星期之前直接抨击了 Twitter， 但没有谈 Facebook， 所以这就出现了很有趣的场面。那对很多朋友不一定接受喽，对吧？说你川普一点骨气都没有，你怎么能申请去，你怎么自己去申请回到 Facebook 上呢？哎，这听起来，我觉得听起来是谁听起来都有点，哎呦我天哪，这事儿，作为川普的支持者会很多人会感到很失望，对吧？他们去支持一个不退让的人， 去支持一个永不言退的，永不言退的，去支持一个王者归来的，还来这么实在的事儿，这事儿很实惠啊，很实在啊。那你在跟精神的层面就一下就隔开了，啊，一下就隔开，就像中国人讲的说，叫什么"伤臣不食周米素"，周朝素。就是那原来在《封神演义》的时候就讲过这故事，对吧？但作为商，两个人饿死了，后来饿死在终南山了。那两个商臣饿死在终南山，在《封神演义》的背景之下，他其实是不识大局，不识天象。原因就是那周朝代表着未来，商朝代表着过去，可是他又有一份忠贞。那种至忠的概念，那今天的人呢，没有忠诚的概念，只有出卖的现实，没有忠诚的概念。我以为在那个时候也一样了，其实人的环境没什么太大改变，只是善与恶在一个现实环境中，它就像这种浪波一样在相互的对比。那有的时间呢全是恶，有的时间呢善呢又占领。又占上风，其实这个过程是表示了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锤炼的过程，是个历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归属。我个人觉得不容易，经历过大选的整个过程，这种洗礼，这种筛选，其实它真正透显出的就一样东西，大家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恶。人类社会的恶，人之初性本恶。人那话说的是对，他对的原因是他是撒旦的代表，那一定是恶的。因为撒旦跟人同在，人却看不到神；撒旦与人同在，人却看不到神。大选中表现出这一面。撒旦无处不在，但神的一点影子你都看不着，所以人是应该是一个，就是一个，就像我说的，我能理解的，那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它是出来，它不是战胜的过程，它不是战胜的过程，它是超越的过程，战胜是你想拥有，对吧？我战胜魔鬼，我想拥有这地方，而他超越的过魔鬼本身来讲，其实你根本不把他不看在眼里就没事了，而你超越的过程，你不把他当成敌手，你就超越了。当你把他当成敌手的时候，你一定受他压制。跟大家分享几个现实的新闻。我们讲过，在拜登上台这才30多天。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是中共晶片。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提高国内产量，狗熊掰棒子瞎掰，这是瞎掰，这就是骗。那个东西不是种地，对不对？不是肯德基说28天从鸡蛋孵出来到你餐桌上吃那肯德基那鸡腿儿，不是的。你看现在吃鸡肉，那哪是肉啊？连馒头都不如。我说连馒头都不，馒头你还有点嚼头，那个鸡肉一点咬头都没有。你吃完自己也就跟鸡差不多了。那个东西完全是工业化产品，完全是一点都不走样。其实就是那。如果你能理解到这些，你就知道美国发生就很简单了。那这个事儿很简单，这是当初川普留下的东西。这个台积电成为了全世界的中心，能够做出晶片的，美国有2家厂，再加上南韩的三星，还有台积电，其他的排不上号，排不上号。但是。台积电本身的技术超过了三星和 美国英特尔的大概3年到5年。哦，你签张纸，说句难听，你上厕所，大便干燥，你还得等时辰呢，不可能的。那也就变成了台积电是可能遏制了美国在晶片供应中超过50%的供应量，没招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拜登无论如何他要力保台湾，对抗中共，而习近平把美国力保台湾作为他的耻辱，那个人心眼子太小，又没本事，心眼子小没本事，有了权力了，一定是最蔫坏的，人太坏，就是他，因为他的利益会表现出太坏。那他再怎么样，能力再怎么坏呢？这是现实。那这一条命令就诠释了为什么美国对中共国的强硬。对中共国的强硬，它完全出自于他自身的利益，完完全全出自于，因为这个东西改变不了的，对吧？也就是说，当美国真的晶片能力上来的时候，自我生产能力上来的时候，拜登可能早下台了。拜登早下台了，他不是立刻能解决的，所以这个政策就这么维持下去了。而这个东西是谁弄的呢？当初蓬佩奥跟川普。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